好，我们现在呢就一同来看
几遍，
第106篇，107篇，对不起，第一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属灵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欺压者手中所救赎的，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所召集来的。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，这个107篇呢是诗篇第五卷的开始，它是接着诗篇第4卷的末了，因为四卷末了是阿们哈利路亚。那么所以107篇呢，那么就是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这句话我们知道是开始，那么到了118篇的最后用这句话来结束，所以我们的这句话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然后呢，写诗的人说，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，谁能够说这些话，谁能有这些赞美的话呢？乃是被主救赎回来，耶和华的属民就是我们这些被神所救赎来的子民能说这句话。那么这句话什么人，这些人什么人呢？就是他从欺压者手中所救赎的。所以我们是在许多压迫我们的环境也好，人事物也好，我们从这里面得到救赎。那么是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所召集来的。然后下面呢就给我们四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怎么从这里面拯救出来，我们怎样从环境中得救，我们怎样从罪恶的捆绑里得救，我们怎样从流荡的心思里面得救。那么这个就是后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四幅图画。那这个四幅图画里面你看有两句话是一直不改变，比方说哈，你如果从第4节到第9节，大概你记得吗？第6节，于是他们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。你看见这是第一段第一幅图画是用了这一句话。那第二幅图画呢，也是第13节，是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那么第三段的图画，第三幅图画呢，就是第19节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然后呢你看这个第28节也是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。所以这个四句话通通是一样的，就给我们看见四幅图画。那么这四幅图画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成为神的属，那因着我们从欺压的人手中救赎出来，所以我们就应当能够说，要能够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所以能赞美，因为我们是蒙了救赎的恩典。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过四种不同的图画，但是呢还有一句也是不改变，那第8节，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那么你看第8节是如此，然后呢第15节也是这样，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那么21节也是，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然后呢你回过头到第740页，就是翻过来31节，但愿人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所以很明显的到了32节，这个四幅图画就完成了。然后呢就讲到然后呢下面就是结论啊，我想是很清楚的。那么这四幅图画弟兄姊妹，第一幅是讲到旷野的，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漂流，我们怎样在西尔山迷失了我们自己。那么我们今天虽然蒙恩得救了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漂流在旷野，神的目的没有叫我们，神只叫我们经过旷野，神不是要我们漂流。但是你看这些人呢在旷野里漂流，他们得不到安息，但是感谢主，他们苦难中哀求，结果呢我们知道神就领他们行走直路，使他们住在可居住的城里。所以呢这是第一段。那第二幅图画呢，就是给我们看有一般人是坐在黑暗死荫里面的人，他们是困苦和铁链所困住，他们受捆绑的一般人，那么没有人帮助， 结果呢，你看见是最后一节，因为神呢打破了铜门，砍断了铁栓，所以这个很清楚是另外一个图画，怎样受捆绑。所以你可以想到，第一段呢是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面，那第二段呢给我们看见他是像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是从为奴之地，就是埃及被拯救，所以这个都是救赎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就是脱离埃及，这是神的救赎；脱离漂流也是神的救赎。旷野是我们漂流的地方，得不着安息；进了迦南了，我们就得到安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呢，得救不光是灵的得救，还有魂的得救。魂的得救有个特点，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来，我就是他的魂能够得到安息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呢，就是魂的拯救了。所以这个是第二幅图画。那第三幅图画呢，我们看见他们有了厌食症。你看这又是什么呢？又是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，又是这个旷野里面。然后第四呢给我们看的，在坐他们在海上坐船，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狂风暴雨来了，那么他们就摇摇晃晃东倒西歪，那么他们好像是酒醉的人，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。等到他们山穷水尽的时候，结果呢你看见我们的神就斥责风和海，风浪就平静。所以这个就叫我们想起这个你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门徒们，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却好像在摇篮里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四境翻腾，就好像我们在船上摇摇晃晃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就蒙了拯救。所以这些都是当我们回过头去回顾的时候，那么圣灵呢给我们四幅图画，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从里面。那么在我们继续看下去以前，我想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看，到底它和这个生命记有什么关系。我们说过这个诗篇第五卷，就是从107一直到150篇，乃是和整本的生命记发生关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在结构上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图画。那么毫无疑问的，这四幅图画乃是回忆，当这个乃是回过头来看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，也可以说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一生都是蒙神拯救，我们一生要么就是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要么就是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，要么就是从一个翻腾的环境里面拯救出来。我们的心许多常常是翻腾的，因为我们的环境是翻腾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看见，如果我们看见这个都是神拯救我们的机会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有许多的功课只有在旷野里面能学到，有许多功课只有我们在船上才能学到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很明显，就是把以色列的历史，也是把我们的历史，把它综合一下。那我们就是从这些情形底下蒙拯救。所以我想是很清楚，这是四幅很清楚、很清楚的图画。那么，如果诗篇107篇是这样开始，那就是说整个诗篇第五卷这样开始的话，那么我们根据到现在我们在这里我们读圣经的结果，我们很清楚，就是诗篇分五卷，第一卷呢是和创世纪遥遥相对，第二卷出埃及，那么最后一卷一定是和生命记是遥遥相对。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稍微把生命记做个很快的中览，像走马看花一样，我们大概呢给大家一点的印象。那么然后呢，你根据那个生命记的结构，你再来看诗篇第五卷，那就非常非常清楚。而且你看为什么一开始107篇是这样，那么然后呢，而且后来等一等，你看108篇那个结构啊，你看见说刚好是跟生命记呢是遥遥相对。所以我想呢，现在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旧约，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，因为我想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稍微把生命记稍微往深处去一点，但是我想我们大概的呢提纲挈领的把它稍微提一下。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翻到生命记，然后我们等一等再回到诗篇啊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生命记。那么大家知道说这个生命记呢可以说是摩西五卷的最后一卷， 我们知道它一共是34章啊，一共34章。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最喜欢的一卷圣经就是圣经。如果你仔细的去读我们的主的一生，他常常引圣经里面的一些话，那常常但是呢在这么多圣经里面似乎给我们觉察得到。当然我想所有神的话我们的主都喜欢，但是你毫无疑问的你能知道说，仿佛呢在我们主的心中呢他特别喜欢生命记，所以我们知道生命记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在摩西五经里面生命记是非常非常特别的。那么到底生命记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？那我首先我想我稍微的把这个整个的架构啊稍微介绍一下，我想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呢是在这个摩亚平原，大概是摩西呢爬到了这个比斯加山，就是到了尼波山，神让他看见整个的这个迦南美地以后，然后呢到那个时候他呢就对以色列人就说了这些话。那么这些话呢就特别记录在生命记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呢生命记啊应该是摩西晚年，摩西一共是活了120岁，大概呢他最后的一年，当他要走完这120年的人生。但是不要忘记这120年有80年是在旷野，我们的头40年他是在埃及的皇宫，第一个四十年呢他自己在旷野里，第二个40年呢他带着以色列人经过旷野。那么等到摩西写生命记里他有很深很深的感触，因为你要知道当他写生命记，当他把这些话记录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大概他已经120岁了。这120岁他可以他一面看见他自己的得胜，一面看见他自己的失败，那同时他也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漂流，然后呢怎样倒闭在旷野，然后年轻的一代呢怎样的又长大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漂流了40年以后，或者在旷野40年以后，那现在呢摩西呢就重新对以色列人说话。不过这些话呢几乎可以说是摩西一生最后的话，他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，他跟随主忠心在神的家中尽忠服侍这一代以色列，可以说服侍两代的以色列。一面你看见老的慢慢的离去，那然后你看见新的一代从旷野里面就兴起来。那么就在快到门口快进迦南的时候，现在摩西有许多话要说。不过不要忘记现在说话的这个摩西乃是成熟的摩西，乃是经过了一生神在他身上工作的。头40年他说我行，因为他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。第二个40年他说我不行，到了第三个40年只有神行，我不能，神我能我不能，只有神能。那么这就是摩西3个阶段。所以你看见等到神经过这3个阶段以后，起头我们看见他是个埃及人，因为你记得头40年完了以后啊，那么你记得到了米甸旷野有人看见说他是个埃及人，因为他受了40年埃及的熏陶，虽然他是希伯来人，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埃及人。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在这个世界受世界的熏陶，迟早有一天人要说我们和他们一样，他们怎样我们也怎样。所以这是摩西的特点。但是等到摩西经过第二个40年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在90篇那里说到神人摩西，现在呢他变成神人，是属神的人，现在在他身上你能碰见神。40年前呢你只能说他身上的影子全部是世界的影子，他根本是喝这个世界奶水长大。那么摩西可以说是喝埃及奶水长大，他当然像埃及人。但是40年以后你看见在神面前学， 虽然经过了40年的旷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就把他完全带到尽头。